欢迎收听独居女子互助会，我是露露。
我是五一一。Hello，Friday night
Hello，
again。我们今天要聊，我们今天没有主题。
有啊，算有主题呀、啊，主
我们
题
今
就
天没
是
主
那个
题啊，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我们没有大主题。对，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因为就是有一些算近况更新跟那个一些生活的新发现，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比较算是晚安闲聊，也不是晚安啊，学人家晚安直播。我们今天就算是闲聊篇。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近况更新喽。
好，
那就。
我的近况，这个暑假吗？这2个月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一个独居者变成非独居者。对，因为就是我子女，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上班的时间都还是 hybrid 的方式嘛，就是一半在公司，一半可以在家里。然后我子女就是，他呢，之前的寒暑假偶尔就是会来住，他都会来住啦，但都是住个1、2个礼拜这样，算是短期的过寒暑
过暑
假这样
假。
子。对，然后他这一次这一就是今年暑假，他放假前他就先问我说："我可以去你家住吗？"然后我当然就不疑有他，就答应了。我说："好啊，因为就之前他都会来嘛。"就没想到他这一次来，他打算 long stay，就是
真的实在太弄了，弄到实在是觉得很听了，就觉得很累。
他从6月底放假后，他有自主在家说要先写个暑假作业，写了1个礼拜，反正就是放假后的1个礼拜，就 大概
之后又来你家啦，
六月底
从
吧，
7月，
对，6月底来，然后已经7月过完了嘛。然后呢？他8月底才要开学，他要打算住到开学前1个礼拜，他才要回家。而且他本来也没有打算开学前1个礼拜回家，是被他妈叫回去
打算
的。
开学前一天再 回
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家，
他本来是这样打算的啊。
但是这有点 over 了吧？但真的就是住到最后一天才回去。
反正就是被他妈叫回去了啦，就这样。
哦，
然后这算是我们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因为之前就是了不起，
而
就
且
是，
这应该是你搬出来后第一次有一个人在你家住这么久的时间吧？
对，
对啊，一般人那种去你家就是不没有，要不就是去做客，然后过
没有一
夜。
般人了，
对啊，对啊，现在已经没有一般，
没
就
有
是
一
我说
般人
过
了。
夜的只有他啦，应该会过夜的。那他以前就顶多住，就像你讲住1、2个礼拜，
对，然
一两个礼
后。
拜也已经算是长了。对你而对对，就是在
对，
你的房子里，
但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然后即将迈入2个月。
今
哦，
天，不会
我
啊，
先
今天8月11号，你快结束了，
在2个礼拜
已经跟，
啊，我都在数
对，
馒头。
有这么痛苦哦，数馒头，哎呦，
也不是
你注意，
啦，
请注意你的 wording，
不是，我不能说是痛苦，我想天下父母都知道，就是 跟爸妈的
那
心
是，
情一样吧。就是一个无法停下来的工作，没有上
哦。
下班的工作，不
对，也
能
不能
说
说
是
工
工
作，
作
应
啦，
该
就
说
是
这个房子里面就有人，你要去照，就是
一
要
个
照，你
心
要想，
思。
对，就像你下班，你在家还好，但是你下班回家，你就想着说，哦，那他晚上要路上帮他买个便当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还好，反正啊，
那你的
我
心。
先讲一下他现在我子女的年纪，他现在是13岁吗？国医生，所以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年纪。他没有很大，是说他号称他没有办法开火，他没有办法自己煮东西吃。所以
号
你
称，
也是啊，他一个人在家又开火，我怕他把我房子烧了。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不能说你买了食材放冰箱，他就自己拿出来煮就好了，不行。所以我还是必须要 take care 他3餐要吃什么，请要想好，就是一些建议的。他可以弄烤箱，所以烤箱料理 OK。然后但是就是 就是得三餐都想都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他吃啊，就是你要先去买好食材，然后 make sure 说哦，他这一餐可以吃这样，然后下一餐可以吃那样，对，要想好这些事情。然后可能比较麻烦，不是比较麻烦，比较费心思的就是吃东西这件事吧。因为他就是来我家就是准备当废柴，所以他也号称他不下楼。所以像他如果自己在家的话他爸妈就是给他钱叫他自己下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吃，
买，
然后他来我这边就是仗着我疼爱他，他就是号称他无法下楼，他说他下楼会怕然后我也想说
是怕什么点？
没有，他就懒得下楼。
哦，懒得下楼，
就跟我们懒得下，跟你说你懒得下楼倒厨余一样啊，就是，
但我不
是
说我怕，
就是一个懒而已啊，没有啊，他
就
是一个说辞啊、
就是、
他就说他怕、啊哦、他就说他家楼下他很熟悉啊，我家楼下他不熟啊之类的啊，但那就是一个借口啦、啊哦、所以我就必须要每天就是帮他想好三餐，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这 有几天都是那种我们常工作是需要凌晨就出门的，很奇怪的行业然后我就要前一天就帮他把东西买好，就是让他就是可能微波，我家没有微波炉啦，就是烤箱食品吧、嗯、就是帮他准备好，然后交代他说可以吃什么这样。但就很烦啊、嗯、你看我们如果要拍照，我不但要想隔天要准备什么东西，或是怎么几点到，或是 model 到底有没有敲好，然后我还
要
想说他三餐要吃什么。
对啊，最基本的可能就是早餐晚餐哦，对，可能 对早餐午餐可能对，
但也
有我就是要准备他对啊，就是你要去 take care 他的隔天的食物啊，他的
就是你多工作业里面有一项就是这个人要否这个人就对
了，嗯，
但也有好处啦，就是比如说像刚同样的事情，我可能我们去外拍什么的，一整天都不在，那我的猫可能就之前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那我的猫可能就我早上出门前喂那一顿，他们就要饿到撑、
哦、
到我回来以后才有下一顿可以吃嘛。然后现在就不用啊，现在就有个小帮手可以。
嗯，
就是我就是唯一对他的要求，就是要求他打工换书，他就是我喂他，他喂我的猫这样子。对，然后当然这个是生活上的一个要费的心思嘛。第二个就是哦，我们独居者就是想要一个人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在这段时间被破坏了。
对啊，
然后因为。我子女就很宅啊，然后他妈妈刚好是一个就是每个礼拜六日都想出门的人，所以他就是会抱怨说、哦、他也是上课上了五天课，六日好不容易在家他想要休息，但就是、
哦、
他妈妈就是 always 要求他要出去带他出去玩、啊、那我以前都一直以为是小朋友爱玩、嗯、爸妈没办法只好带他们出去放风，就没想到反过来，就是原来是小孩子不想出去，然后都是被迫逼着要出门的，所以他现在来我家他就百分之百的想要当个废柴、
嗯、
你知道他每天就是穿着睡衣就是这样，所以他也不想下楼就是这样，因为下楼又要换衣服、
哦、换睡衣，对对对对对，我可以了解我可以了解，
对，
因为像我也是早起来就穿着睡衣开始工作，然后如果我今天比如真的逼不得已比如说去便利店拿东西，我说哦好累哦要换衣服耶，
没有，然后他就是图一个他觉得在我这里超爽的，就是我原本的生活啊，就是他就是每天穿着睡衣然后追剧
晃来晃去
追到累，然后晚上就睡
觉吃个饭
觉，然后吃饭就很容易嘛，你就是买好放冰箱，然后你肚子饿就吃，然后每天就是一直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
所以这有可能是我们离职后的生活
有可能啊，而且这样日子过超快的、啊、一天就这样结束，
对啊很快啊，
然后他就是看到晚上累了然后就睡觉，然后隔天一早起来又重复一样的日子、
嗯、
就是这样、
嗯、
然后他就是反正就是他先跟我抱怨他被迫出门的事导致他现在不想下楼，我也没有逼他，我想说哎算了人家就在过暑假嘛，就没想到他可以宅成这个程度，就是
嗯
就是宅到那种哦，我就觉得他怎么都没出门，这样很不好。我就揪他去吃个火锅啊什么的，他都不愿意，他都说随便吃泡面就可以啊，他就是不想出门。
他连出门去吃个火锅都不愿意。那如果带他去吃他喜欢吃的呢，比如寿司啊，或者是什么
没有
素食这一种，
他说可以，
他也不用。哇，他真的已经，他真的很渴望这种，
宁可不出门。
对啊，他真的
好啦，
就是一套，
这是他啦。我想，我想他应该是蛮 enjoy 的吧。但是呢，哦，刚刚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因为他不出门，所以他这一个多月以来，他真的都没出过门。所以我就是只有我出门的份，我回到家，他就是在那里，就是他也不回家，就对了。You know，所以我们真的是完全捆绑的，欸，所以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婚姻呢，欸，就是回到家一直看到同一个人。但我对我子女已经算疼爱的哦。然后有一天就是刚好上礼拜，他妈终于逼他去吃他们娘家的那个父亲节聚餐，然后他就一整天，他反正他就中午出去吃啊，然后到晚上才回来。然后我们那天刚好外拍嘛，所以我是凌晨就出门，然后我大概中午就是刚好我回来，他要出去，
对，
然后我就整个下午我就觉得我还跟露露
说，好棒哦，
我好开心哦，
这种久违的那种空间的宁静，
就是，你就躺在那里，然后我不用担心说啊，晚上还要吃什么，我要帮他弄什么。
对呀，啊，我觉得光想这件事情就让人很蛮那个，
然后空气中就是非常 silence quiet， 就是 peaceful。
但是平常他追剧应该也蛮 silence 的吧？他也不是小孩啦，
不吵啦。但是我们就是会有一些空间领域，
啊，
比如说我现在在房间，他在客厅，
对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最简单的，然后你洗澡你就得关门了。以前他没有人的时候，妈老娘都是开着门洗澡的。
哦，对啊，
就是为什么要关门？
我现在也都开着门洗
澡。对啊，因为开着门洗你才会通风，你就是浴室就不会被闷住了。尤其我们的浴室都没有对外窗，对外窗啊，就是你有一些你平常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还是会因为
有
一个人
还有洗完澡出来，你也不用就是在厕所穿衣穿好睡衣啊，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出来，反正也没人会看，
就是各种
直接走进房间。对啊，
但你的空间里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人血人的空间啊，
对，没错，
就是虽然他的干扰已经算少了啦，但就是还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我是一个崇尚独居的人，就是真的，对啊，就是即使是跟我很喜欢的人住在一起，我还是觉得
还是独居好，
就是啊，一个人的舒爽感。对，好啦，就是哦，然后对啦，就是虽然我没有小孩子嘛，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借来玩，也不是玩啦，就是体验，就是借别人的小孩来体验一下育儿生活，我觉得就很够了呢，完全没有想要。哎，你如果自己生的是完全停不下来，而且我弟就把他的小孩塞来之后，他们也都彼此都没有联络。
当然啊，妈爸爸想说好不容易可以脱手了，怎么可能会来联络？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就是。而我不知道我比较夸张还是他爸比较夸张，就是我指的是我答应帮他带小孩比较夸张，还是他把小孩丢到别人家比较夸张，
就是反正这种事就是既然有你这个可以丢包的干嘛不丢啊。
你知道我今天就蛮好笑的，今天我就是中午又帮他出去买便当吃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要吃什么？反正我每天都会问他要吃什么嘛。”然后我就帮他买，然后问他说：“哎，那要买饮料吗？要红茶吗？什么？”然后就会指定他想要的。然后我就说：“好。”我就突然想到，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你知道你在我家住了，你花的每一笔钱我都有记录下来，你知道你至今花了多少钱吗？”然后他就说：“真的假的？你有记下来？”我就说：“对啊，你猜花了多少钱？”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我就说我骗你的啦，我根本没有记。 我怕我寄了以后你下一次寒假说要来我会拒绝你。
一定的啊。
对啊，
不用记，光不用记账我都觉得应该要拒绝了，实在是就是光要去就是生活中你要一直去想着这个人去记挂这个人要帮他处理事情就觉得有点累了啊。
有啊，因为像比如说去买菜我刚不是讲了就要张罗一些食材是他可以做的。
对啊，
那便当就先不谈了嘛，食材也是啊，那你一个人去买食材就是那样，了不起买到1000块已经很了不起了，
多
但你就是多一个人，尤其我现在在饮控，我真的不用买什么食材，我就是买豆浆豆腐这样，就是能吃的很有限嘛。那
因
为多一个人就是我的大概就是1/4的量吧，然后其他1/3都是 for 他的，而且他还不是正餐而已，还有零食。
哈，
就是
是他有要求吗？
没有啦，我问他，他也没拒绝。
对啊，那也是你也伺候的太好了吧，还需要零食，太 over 了。
所以
对啊，姑姑你个人把这边，你这是什么尽心款，怎么贴心款待，
细心款待，
你细心款待，你这边简直就是媲美那个饭，虽然没有到五星级等级的设备，但应该有五星级的服务。
好啦，反正我就是也是体验了一个育儿营的概念。
哦，太累了，
就是，
太累了。
今年暑假我有，不会啦，是起码还是带他，如果带我侄子那才叫
恐慌，那更恐怖，那更恐怖。
对啊，就是好啦，就是换一个体验嘛。
好，然后就换我来分享我本周的日常更新，就是我去看了奥本海默，而且我是一个人去看的。反正我就是很，对啦，我以前就很少去看电影嘛，然后也更少就是一个人去看电影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
一个人，重点是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就选择了一部这么厉害的片。
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其实蛮适合一个人去看的耶，因为
但这部片算是电影界的高段班吧，就是因为它片长又3个小时，
对啊，
然后又是那个诺兰的电影，
而且它就不是，因为我说它适合一个人看，因为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娱乐片。我觉得娱乐片可能你看完你就觉得，比如说 Tom Cruise 的电影好，你看完你就觉得哇好酷好帅，就是你出来或者你在看当下都很刺激，然后你出来可能 maybe 可以跟你朋友分享说看他也太屌吧，60几岁还可以飞车什么的。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就不是一个，
不会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
奥本海默才应该要一起去看耶，因为
真的吗？
感觉因为我没看啊，但我感觉就是出来会有各种讨论说，他刚刚那边那一段到底是这个什么意思啊？然后、
因为讨论不出，可是我觉得很难讨论出来，因为它太快了。你可能你讲了，然后我可能会说有吗？有这一段吗？可那一段我已经就是有可能你一个恍神，那一段已经过去了啦。没有啦，反正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去看这个电影，反正这个电影就是很厉害嘛，因为就是上档之后哇，打开 YouTube 就是大家都在各家讨论，然后就说哦，这是诺兰的电影，然后诺兰电影就大家就是反正很多厉害的地方，这个我都不赘述了，就是大家上网去都可以查到很多。然后诺兰电影有个问题就是会看不懂，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不会，这部电影因为它是一个传记电影，然后它不会让你看不懂。那当然就是里面抓就是我觉得这电影就让我说哇，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厉害的电影，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就是感觉上应该要花钱进电影院看的。因为这种传记电影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看的话，你就是一个很一个分心分神，就很容易就是被就是你可能就去做别的事情了。但是在电影院里面你就被锁在那个空间里面嘛，而且就是四周一片黑，你就只能 focus 在荧幕上面。好，然后我就很想看，然后就像刚才五一讲的，就是本来是我们两个想要一起去看的，但后来一般大家就是也忙，什么时间上就是没有搭上，然后加上他最近他家又有小孩，就是下班的晚上也不太可能，然后假日可能就是大家各有各的活动。然后我那天就是在放，就这周一我就是有排了一场说我要休假，然后休假我决定要休假后，我就想说那我就突然有一个不知道就灵光一现，想说那这一天我不要让他就是，因为假如平常的休假如果可能就是都没出门，就类似像五一他的子女一样，就是穿着睡衣在家宅一天这样追追剧。然后我那天
才是你啊，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想要说不行，我想要就是我要让我不要就是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一天去看这部电影，我想说刚好又平常日，然后说电影院人应该比较少，
那你这个是浮光掠影还是你就是希望你的人设有点改变？
没有什么人设改变，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要这一天不要就是这样白白过去。
哦、就是 only one day，
就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有可能下次的休假，如果可能要去看另外一部电影，有可能啊。但是我现在没有去那种没有那么多的计划跟想那么多，反正我只是觉得我不想让这个那天的休假就是这样白白的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自己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其实我心中很多，从决定要去看之后，我心中有很多plan， 一个 plan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因为我就发现说我的住家综合这边就电影院非常的不方便，就是我可以去就是板桥看，然后不然就是我综合跟板桥中间也有个电影院，可是都不是，就是交通都不是蛮麻烦的，就是挺麻烦的。然后我想要第二个 plan 就是说，不然我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就是继续睡在我妈妈家那边，然后因为他们在就住大安区嘛，那我想说礼拜一早我就去那个信义计划区信义威秀那边看，然后看完再回家，这也是个计划。但是后来呢，反正就是因为礼拜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工作，刚好上周日有个工作，然后工作完真的回来就是真的是爆累，就是因为毕竟呢就是清晨就出去拍摄，然后拍到隔就是中午回来，这你在车上就是很就是虽然睡不着，但是就是那种很累啦，因为年纪大了，就是熬这种清晨三四点起床还真的是蛮累的。所以当下其实拍完，然后加上天气又很热，你拍完当下真的只想要赶快回家洗澡，就是冲大喝冷水，然后大开冷气，大吹冷气这种。所以那种拍完之后，我就立刻就是我就是决定说，那我要回中和，我要回家就是洗澡休息这样子。然后休息完之后，我就想说啊，那既然都已经回到家，那我隔天的计划就是可能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在中和这边找电影院了啦。然后我就是走搜寻了一下，然后反正就本来是决定要去看板桥那边的电影院比较厉害，有那个 IMAX 版本的。结果我这个就是这个欧巴桑跟太久没有自己看电影，我不知道 IMAX 版本现在电影院票快要500块钱，真是吓坏我。我就想说哦 no， 就是怎么要500，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去查查那个就是综合跟就是综合这家比较小的电影院好了，然后它就是一般的数位版，那一般数位版大概是300多块钱，我想说这个还可以接受。然后我就是然后我也想要让自己真的是可以看，就是所以我很怕，就是我是那种可能事情到了这个时间点我又懒得出门，然后我又不出门了，所以我还一早起来就是9点多我起床上网先预定了电影票，因为我只要预定了电影票，第一我可以先选位，
预定也有需要交钱吗？
就20块手续费，然后但第二是我就知道这个时间点我一定要出门了嘛，因为我不出门我这个票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一个方式，就是我想要让自己一定要出门，那我就要就是先订票。
为什么看个电影像
这么多心路历程？
对，
因为没有，因为我就觉得第一就是我如果我很怕
还要怕自己放弃啊，放弃就放弃会怎样，
就我就不想要，想说不行，我想要看这部电影。但是我觉得主要是第一个，
好不你哦，
我想要比较后面的位置啦，因为就是我看了很多电影解析都说这部电影你要坐比较后面的位置，那我觉得如果去现场的话一定买不到就是比较好的位置，然后我就试着上网去真的是还刚好后面就是刚好就是最后一排还有位，中间的位还有位置，然后我就赶快想说那我就赶快顺便买了也可以选位。然后反正那天就后来就是经过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就到了那个电影院，一看完了这部电影这样子，然后3个小时就是整个下午就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你看完后你就会觉得，但剧情那个就不用说了啦，可是我觉得就是你至少虽然那天出门在中午，然后我是看一点钟那个场次吧，然后看完已经四点钟，然后看出来就是你在那个购物中心那边吃个饭啊什么的，再回到家就是也已经6点了，就是其实整个下午都没，但我觉得至少你回想起来这一天就是你有做了一些事情 do something 然后我觉得电影当然本身也很好看，就是吴一有问我说那电影怎么样啊，因为那天我po了一个限动之后，就是有真的不止五一，好像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又来问我说你去看了什么的，对，就大家都很就是就问说那觉得好看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跟他讲说真的蛮好看的，而且我有跟五一讲，我说即便我在YouTube 上看了很多的电影解析，就是这些电影介绍，即便这样子，但是我就不太会去影响你看电影的这个 观影感受啦。对，因为大概大家讲的只是说大概介绍了一下说这个时代背景啊，真实的这个奥本海默的故事是怎样的。我觉得那是有帮助于你去看这个故事，因为你当初你我们都没读他的传记嘛，不认识这个人。对，那因为他的剧情又非常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稍微看一下可以大概知道说，哦，这个是他老婆，这个是他的哦，本来是他的朋友，那本来是后来不喜欢他的人，可是你大概会知道这个剧情管他们的关系，我觉得是蛮不错的这样子，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奥本海默。
那我也蛮希望露露可以继续 keep going，
怎么样？
就是
每次放假都出门。
对啊，对啊，我觉得你这样蛮好的哎、欸，蛮颠覆我对你的想象。
颠覆个屁！
下一个吗？
对
哦，下一个露露很期待的，
我期待
我要分享的、
oh.
我要分享那个零消费，我的零消费计划。哎，你有没有反应？
这个我也要
反应、啊、
我也要说一下，就是五一就是一个我认识就是认识人当中最爱买东西的人。有一次我看到他的虾皮的订单，就是几个月啊，三个月还是两个月，几单啊，九十几单吗？
我看一下，看一下，
反正 anyway
目前是几
单，我已经忘记，但我记得当时算起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差不多可能两三个月就是九十几单吗？然后我反正他那个量基本上就是一天至少一单，一天至少有一笔订单，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一天一笔订单还会超过，因为两个月才不过六十天嘛。我记得他是超过六十这个数字的哦。然后一个这么爱买东西的人，
好啊，我就是记那个减重计划之后，减重计划还没有放弃，然后我就是最近又开启了零消费计划。零消费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想要尝试了，因为我之前大概几年前，五六年前吧，我买过一本书叫《零消费的一年》，然后我看了以后，因为我就是很爱。就是被启发之后，我是一个很爱执行的人，就是我觉得哦，零消费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哦，然后我就开始执行。但是上次那一次好像就有，我记得有持续起码三个月吧，然后就破功。
有这么久吗？
我记得有啦，就是真的有一阵子，但是之前的那个可能比较宽松，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限制比较宽松一点，可能就
是
有一些项目。比如说可能保养品我就觉得可以、
oh, okay.
就是起码是爱护我的容貌之类的、
oh, 容貌
对
好，
但是然后可能比如说买衣服不行，但是就是可能可以的太多了、所以上次有持续大概三个多月，
但就是不算的。对，
你听我讲完，然后但三个多月后就也没有再继续，然后最近呢又重启了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突然觉得，也不是突然啊，就是前我们前几集不是讲说独居老人不可悲吗？就是没有钱的老人才可悲，就是我最近也是开始要正视我没有钱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存钱啦、啊。因为钱都真的是很爱买，但因为就是没有，虽然我都有在记账哦，但就好像也遏制不了我没有存钱这件事情。然后我朋友就一直跟我谆谆教诲说，你要理财啊，你要投资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拜托啊，我就没有钱，就怎么理财跟投资？
人家感觉不是二十几岁的人才会，你刚刚出生的时候啊，我就
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都一直安慰我自己，因为这些有存钱的人吼，比如说像露露或者是 somebody some friends， 他们的钱呢，常常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花到别人身上去了，比如说妈妈跟他拿了一大笔钱，然后或者是家里谁出了什么事。他得拿出一笔钱，或者是被骗财拿了一笔钱。
我没有被骗财，我没有被骗财。
露露就是买了房子就一笔钱出去。
对啊，
那我就安慰自己啊，因为我就是 天公杯，但我不保，所以我不用花这一笔钱，我就有了一间房子。
可是如果你有这笔钱，你就可以买你的第二间房子。
对啦，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就是虽然你们都有一笔钱，但我就一直看你们的钱，就是可能会消失。
存钱的目的，最终目的你还是要消费啊，你不可能无尽的一直存嘛。对啊，
没有，那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安慰自己的方式。但当然我知道这样不对啊，就是很爱买啊，没办法。讲到哪里啦？
你说你很爱买，
就是
都没，就是你的朋友告诉你要理财啦。
对啦，我现在就真的想要理财嘛。那想要理财的前提，我要先有财嘛。那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开始重启我这个不要买乱买东西的计划。
嗯，
然后所以我就重启了。哎、嗯。我现在录音至今就今天到今天已经11天了。你好冷淡。欸，我跟你讲、
啊、
我今天会想到这个话题呢，是我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发现零消费这件事对我来说比减肥还更痛苦。
我相信啊。
真的假的？我没有，
我也觉得
不知道欸，
我觉得是欸。
然后我这几天就虽然才11天，对我来说好像11个月一样欸，好久。
我觉得因为你就是一个买东西成瘾的人呐、
啊。啊，你有发现哦？
而且我觉得更恐怖是吃东西你会吃饱就会停，但是买东西这件事情没有饱啊，你就一直想买啊。我没有发，我没有，我觉得你就是手痒，就是很爱买啊。
对，然后因为
对啊，
因为我这个很可怕的原因，很可怕的 point 是，就是很多人都会去买名牌包或者是什么很贵的东西。
嗯，
但我不买很贵的东西，像我就没有什么名牌包，
不买很贵的东西，
我不买啊。露露知道
啊，
露露身上都是名牌，我没有欸，
我没有，我什么身上都是名牌，
你把你的钱包拿出来，
一两件而已，后不，
反正我觉得那很可怕啦，就是你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感觉。那为什么我会没有感觉，我成瘾了呢？就是因为我都是买这种小东西，几百块几百块的东西，然后我发现。之前我就有跟露露讲过，就是1000块以下的消费对我来说是很轻易出手的，我就觉得啊很便宜啊、嗯、几百块啊、嗯、或者是怎么样、嗯、就是我很容易下单，就是几百块的东西。但殊不知天啊，你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就是几百块而已。
对啊。
我没有，
是啊，
但我真的之前好啦，我就是很容易就因为可能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心情不好，或者是种种原因，或者是这无聊，就当网站上不知道在逛什么，我就是习惯性的去逛购物网站。
嗯，
然后而且我的逛的方式就是可能一直就是放进购物车，大家可能就是放我的最爱，我就是放进购物车，
你直接放进购物车里面就对了。
对，所以我购物车有上百样的东西啊，但我当然不可能每个都结账啊，但是
对
结个几单也就没了。
对，
反正
就是你就是一阵子会去购物车看一下，说哎、欸、这些东西就是
我没有很明确的感觉到自己有购物成瘾症，是因为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几百块啊，万一1000出2000出，就是真的都是很小金额的。如果我是买一个大，比如说我都一直买香奈儿包或者是 Hermes 包或者是什么，就是你一次都是十几万这样
出去，你也没那么对啊。
不是啊，那有的人就这样嘛，比如像这种小东西，我们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嘛，他就不可能去买这种小东西啊，但他都是买这种大东西啊。
嗯，
就是都是名牌包之类的。但我觉得名牌包那个好像还比较容易有感觉，因为你很明确嘛，
你
买10个，你
的钱就出去一大笔、啊、
你买10个就100万了、欸、
嗯，
对不对？那我就对，就是我们就是一两天，你就总觉得你如果没有真的去累计算起来的话，你就真的觉得啊、就是小钱啊，能怎么样呢？然后老娘工作的这么辛苦、花点小钱你也要怎样吗？但就是不知道说这些钱其实累积起来也是10个名牌包差不多
了吧。
对，但因为就是小钱，所以我自己没有什么
在花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我说我最近就这十一天来，我觉得过得比我减肥十一个月，我减肥也还没十一个月，但我就觉得好像我减了十一个月的那种感觉一样。
你很
而且
痛苦吗？
我很痛苦，而且因为露露现在看得到我的表情，我真的很痛苦。我真的，你看我那时候跟露露分享我的减肥历程，就是露露觉得我很痛苦，可是我都没有觉得痛苦啊。就是我说我跟你说我不能吃什么，我只吃什么。然后你那时候不是都一直皱眉头说哈，这个我可能没办法或什么的。但你看我都做到了，然后没想到我就是才实施零消费
十一
11天，
天。
然后而且我跟你说，我前几天就是很像那个毒瘾发作一样，就是无意识的一直去刷购物网站。所以我本来想说，一开始就是开始这个活动 plan 开始之后，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照逛我的嘛，我就不要接，
对，
不要
要
下
结
单就
账。
好了。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很痛苦的感觉是，我就看一看，你知道爱买的人就是有一种心态，就是我现在在看这样东西，然后就一直跟我自己讲说，我好需要这件东西。
真的哦。
对啊，我就会一直想各种理由说，哦，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可以怎样
是
怎样。
哦，
然后就会一直想买，我就会很像心里有那
你就
种，
催眠自己，说我需要它，我需要它，我需要它，这样子就
不是啊，就是找一个可以购买
对了。对
它的
啊，
理由。
对啊，对啊，
然后
对
你
啊，
说
对啊，
不能买的时候，那个心里就是那个很像吸毒成
吸
瘾一样，
毒，
就有那
对
种
啊，
小虫子一直在我全身，就好痒好痒那样，就一直不买，
啊，好夸张
就
哦！
是不买。然后我会甚至做梦醒来还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叫你不吃肉都没这么累。
对，真的。
你都没有说小虫子在你身上钻，你
然
都
后
没
都
有啊！
好几度都想说啊，就是
我要
下单
放
管他
弃。
的，就是先买再说，或者是想说啊，这没关系啊什么的。然后都后来我发现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就
你
让
把
我
网
可以
站都
忍住，
APP 全部删掉。
我没有办法删掉，因为我就是还是必须要去买一些猫的罐头饲料什么，不然我应该要把虾皮删掉啊，就是
对啊。
我真是虾皮大户。虾皮、Momo，其实我根本没有下载太多的购物网站，光这几个就已经买到让
买
我
完
破
了，
产。
因为财产也没有很多
对，然后要怎么无意识哦？因为我上次就是减重的时候，就是我有下我就是有把它记录在我的那个倒数日历。你知道有一种 APP，它可以记录你。比如说你不是
设定
十
几
月
月
十一
几，
月要出国嘛，然后对，他就可以倒数几天嘛。那同理也是可以，就是记录你已经支撑几天。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有设定说我减重起始日，然后就开始每天记录，像现在是109天，就是这样有记。然后所以那时候那个零消费的时候哦，然后这个。减重的时候，我那时候一设好，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叫什么手机的桌面，我还设那种大图示，就是你一打开来，你就可以看到说，哦，你已经支什么
支
支
撑几天？
持几
支持
天
几
了，
天？
然后就给自己一个替力嘛，然后我就觉得很
对。
有用，就是就我就减重这样就过来了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决定零消费的时候，我就把它换成零消费的天数，因为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减重就觉得，我就想要它增加，我希望我可以 continue 嘛，就是希望那个你坚持的时间可以一直增加。
对，
对，那所以我想说，那这个我也想要如
摆
法炮
设，
制。对，然后但我之前减重的时候，就是它就只是一直在增加，我就顺顺的来到现在109天了，然后我也没有想要放弃，虽然可能进度没有真的很快，但它就是一个在稳定进行中的事情嘛。然后，所以我只觉得说这样好像对我有效，可是那时候减重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然后这一次会有很明显的感觉，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讲了我很痛苦嘛，就是11天来度日如年，真的是靠这个 APP 支撑我下去，因为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就是我现在11天嘛，那如果我买了以后，这个天数就要归零，对，然后我就是几度怎样？
那你有想说这个计划你要实施多久吗？
十四到我有钱可以理财的时
候。怎样啊？十四到我变成有钱人了。
那你为什么不采用那个我讲那个方式呢？就是我觉得因为你这样一直去压抑它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
不行啊，我没有，我觉得你那个方式是一回事，但是我就是透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已经成瘾了，我发现这件事情很严重。就是这件事不戒断的话，因为我
一直那就是你就是去银行，你就是发薪水那天你就去银行跟他讲说，你把我的钱就是你就是给他扣三分之二，你只留三分之一，就只能维持你基本生活所需啊。然后其他三分之二的钱，他就帮你就是转到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从你的那个活出账户就咻不见这样子。但他存起来了，
一样啊。但是
怎么会一样？我也一万户没钱啦。
那你是强迫自己不要买，那万一哪天有钱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是不违背的啦。
哦、这有可能一年后这个钱回到你的活存，你就开始发狂了，
那不是很可怕？
因为你累计一年没买购物车，
没有。我觉得你讲的定存是定存，跟我现在说我要零消费
是
不、
哦、你的
是不违背
违和的。应该说你要治疗的是你这个购物车的毛病。
对，是我要治疗的是我不把钱小钱当钱看的毛病。
对，
所以
小
不是，尤其是如果这十一天之前你这样讲，我可能还不以为意。但就是这十一天来，我发现我自己生病了。我觉得这件事需要很
有啊，像国外不是有一部电影也是在讲这个购物狂的嘛？然后他还去也是去那种心理治疗、心理治疗上课，对，就是跟戒酒一样啊，就都是购物狂啊。
其实就是那一部片啊，一模一样啊，什么购物狂的什么什么的，
对，
律师金的那一部。哎、欸，一模一样哎、欸！
对啊、
我看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啊、
我现在发现
他也是 在那个上课的时候了，他就说我不要再买了，我不要再买了，我不要。然后一走出去，靠那个律师金还是什么特卖会了，他又冲进去又爆买一顿啊！就是
但因为那个人他就是 focus 都是在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对对对，
因为我买的东西实在太广泛了，所以很难戒断，你知道吗？举凡那个厨房用的杯碗瓢盆，然后衣服我也爱买，反正我没有什么不爱买，我就持有名牌包不爱买而已。我甚至也不确定，我如果有钱的话，会不会名牌包也可以成瘾？因为现在是因为可能财力不够，我就是想要每天都在买东西，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买名牌
包。所以你就选这种，就是1000块以下你很好入手的啦。对啦，
看一点 off 吧。
对，
反正我就是借由这件事情，我发现我有病。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我想要好好的戒断它。然后我就是推荐大家的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跟我一样成瘾的人，这招对我有用、啊。就是我刚讲的嘛，说如果我有买东西，它就要归零。然后归零对这件事对我来说很严重，就是。某程度上好像就是宣告自己有失败了一样，然后就觉得很无法接受说，哦，你才戒断了两三天然后就归零。对啊，我就觉得太离谱了。然后所以反正就是目前这方法好像我 OK 啦，就是我为了想要看到那个我零消费的日数，这样怎么讲？日子可以越来越多。
那你说你有列一些项目哦，是你可以买的
哦。
是是
对，我这一次就是比较严格一点，所以
请问
就是更痛苦。你说可以买的吗？我先讲不能买的。
嗯，
不能买应该也蛮容易理解的吧？不能买，比如说衣服啊、法式啊、饰品啊、鞋子啊、手机。
饰品，那我们前两天在车上还在那边看虾皮，
我没买啊，
所以你只给我看，你没有买就对了。
哦，我昨天也是看，又
对啊，
看了喜欢就放购物车，
而且、
欸、你知道
那个49块
的耳环，我可以凑到快1000块。
啊，我今天后来再看一下，你知道我那家大概我后来就是我已经觉得我加了好多，就发现说，哎、欸，怎么才300多块钱
啊？我加到900多块。
靠，好扯哦！所以你
看，因为它
就是
它有那个质感比较好的，一个150、250的
哦，
就是
好，饰品
不
能买。
然后还有宠物的玩具， 宠物用品也不行，杯盘、杯碗瓢盆一定不行，厨房用品
不行了，
连清洁剂都不行，因为我家很
多
清
洁
剂。然后什么化妆品、眼镜啊，什么键盘、滑鼠啊，
哇，这
太细，
对，也太细了吧？
因为我这些都会买啊，
没有，应该是说这些不会消失的东西你不能买，食物你可以买嘛，卫生纸总要买嘛。
我还没讲完，
对对，
还有什么文具啊、保鲜盒啊、
文具你也
是很爱买，充足壶啊、家具啊、收纳柜啊。水壶啊，
会消失的东西，
镜子啊，汽车用品啊，你看有多少？好，这些都是不能买的。对，就是不买不会死的，而且我有很多，我已经有拥有很多了的不能买。
嗯，
然后再来可以买，不是可以买，它是用完才可以买，用完就可以买。比如说什么保健食品啊。保鲜膜会不会太肥？保鲜膜啊，烘焙纸啊，咖啡啊，
这种就是对啊，这种没办法。
保养品啊，卸妆用品啊，化妆啊，没有化妆品是完全不能买。
对啊，化妆品不行。
然后什么饮料、美招，我很爱喝美招面膜。
嗯，
什么垃圾袋、啊？
嗯，这些都
护发油啊之类的，
就是会消失的嘛，
要用完才可以买，
要用完
不能囤货，用完才可以去下单。我忽然想到有个滤芯也是，
我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不能囤货，
我超爱囤货，
因为对无意是囤货
王。而且我最没办法接受就是看到那个购物中心在什么吗？什么购物节有没有？或者一购物节，然后我就会。
人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购物节、啊，
我就会无法忍受说，干现在这么便宜，我不买，难道我要用？我要活生生被贵个几十块、几百块？然后不然就是我很爱凑免运，就觉得、哦、我不能让他赚到我的运费。
你完全都落入了商人的圈套。
对，所以 anyway， 好，反正就是。比起减动，我现在发现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就是
叫你不消费。
对，我要零消费，就是零消费计划启动，今天是第11天。我希望我们之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成功治愈了我这个购物狂的恶习，的分享，好不好？我就是朝着露露的
好
有钱之路迈进。那你有买那个耳环吗？你刚说300
没有哎、欸，
你看就是
没有啊。我300多
块，从露露手上拿到300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放进购物车，然后我也是跟你一样，我就在想说，问我自己说，这东西我有这么多耳环了，我还需要吗？我真的要买吗？
你问自己，你讲真的
有啊
的，
有啊。现在买东西我都一样问自己啊，
真的假的？
因为。
你这么有钱了还要问自己、
哎、我然后有钱我每个月的薪水有一半要去付房贷、欸、那我剩下的钱就是可能我现在住外面基本的吃喝拉撒就是用餐什么吃饭这些也要扣掉一些嘛然后你其实真正我发现说真正其实你能够拿来随心所欲买东西的钱不是说今天我可以闭着眼睛猛花你还是要稍微算一下然后我觉得就会稍微让我就是评估一下所以基本上我都会考虑我都会我觉得这种什么身外之物什么衣服包包鞋子饰品这些东西就是我基本上放进购物车或是我想买我都会先放着然后就是、oh. 嗯就是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会去想会再会如果想到了有时候真的一两个礼拜想到了我就会再回去看一下说嗯这东西我还一两还惦记着它那表示我是真的想买吗我有需要吗哎好像很久没买衣服那这件好像可以买但如果就是真的就是我有时候就放放就忘记了或像饰品这样我就会在想说嗯，要买这么多副吗我要不要只要比如说真的很想买我要、啊、挑三副就好之类的啦就是我会就稍微想一下但我没有马上买
我现在就是想说就算要买也要买好的就不要那么多样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买一个质感好一点
好一点的对啊最近我的第二个日常的部分是，就是我虽然没有像吴一那么 用力的用心的在饮控，但我有稍微节制一下我的饮食。
我有很用力吗？
你算是蛮认真的、啊、蛮认真的啦，就是你可能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就是很认真，但我相对于没有那么认真。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吃淀粉，
对，
我就会吃淀粉这样子。
露露 always 在我面前对我来说就是大吃大喝虽然他一直扬称他有在饮控，微饮控，
对对，我是微饮控，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我的做法就是，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时候，我就说哈，这样好难哦，我就没有办法哎，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加入他那个认真的行
列。我们两个真的蛮互补的哎，哈。
对，我在吃上面没办法，你在存钱上面没办法。
对对对对对，真的哎。或是那就是你把钱给我啊。
啊，为什么把钱给
你？那我把东西
给你，你把钱，
你把钱给我，我把东西给你吃啊。
我怎么把钱给你？把你就花光了、欸，你不搞，是你把钱给我好不好？帮你存钱。好，反正 anyway， 就是我就是实施微饮控，微饮控怎样？就是比如说晚餐，就是能够可以的话，就是尽量的早点吃。然后有时候就是晚上回去真的太晚了，我就不吃，我可能就喝个豆无糖豆浆这样子。但是我就是一个比较佛系的，
你好荒谬哦，这样也可以
分享。对，这么荒谬，但是我就是没有真的没有瘦很多，就是
瘦几公斤，
大概两公斤左右吧，
两公斤。
可是
我觉得太过分了，
过分
了。你讲完好了，
但很久、欸、
因为露露今天想要讲这个 issue 是说他一直被人家说他变瘦了，
没有，
我真的蛮火大的。
我没有一直是上个礼拜我回家，然后我妈就是上礼拜我去剪头发，然后我又回家，然后那个帮我剪头发的那个小那个妹妹，然后跟我妈看到我都不约而同的说：“哎、欸，你是有变瘦啊？”
哎、欸，我真的蛮火大的、欸，说实话。
干嘛那么火大？
你瘦两公斤就会有人问你有没有变瘦？
对啊，所以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啊，就我也很惊讶，
瘦了十几公斤，然后我换来大家的，就是说有人说，哎、欸，你是有变瘦，然后旁边有一个人说有吗？看起来还好。
是谁那么急？
他有在听这个节目。
好，反正我就是跟我就讲说啊，我就说没、哦、我说哦，只有瘦一点，没有很多。就是我妈还以为就是她觉得变瘦，她就以为我瘦了很大的一个数字。我说没有啊，就是
你真的有瘦两公斤哦，
差不多啊，大概从就是你开始饮控那个时候到我现在、嗯、到现在，今天早上量的体重大概不两公斤，其实是很久哎、欸。你看大概100多，三个月两公斤等于超慢的，其实表示我根本就没有很认真。但我觉得至少就是一个，反正就是养成这个习惯啦，反正就让自己尽量晚上不要吃。然后现在这边假日回去，我假日回去家里面吃饭，我也晚餐的话，我也是不会吃饭，就是我就吃一点菜跟肉。
哦哦、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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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为什么中午就一定要吃饭？
中午也没有一定要吃饭，只是比较方便，在公司附近是方便的、啊。像我今天在中午在家，我也没吃饭啊。
哦、
就是如果冰箱里或是现成食材可以煮得出来，我没有一定要吃饭啊，是因为在公司附近就是、oh. 没有吧。而且上次我们去吃自助餐我也没有吃饭啊，
你也没有吗？
没有啊，
好像
没有啊，我没有吃饭啊，自助餐我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对
哦、oh.
是，所以其实我因为我个人对于饭面也还好，只是偶尔有时候好想好想吃那个什么辛拉面，就是韩国拉面那种。然后我最近的做法就是，我很想吃那个东西的话，我就会在隔天的，就是中午前把它吃掉，就中午左右吃掉。因为想说那东西一晚上吃就不好，就晚餐吃更不好了。对，就如果真的很想吃的话啦，反正我就是实施这样一个微饮控，非常微饮控的做法。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看到我都说变，没有大家，只有两个人啦。
有啊，我也有说你变瘦啊，你的照片里都比较瘦
哦。对，那天拍一张就是去出去，然后工作拍张，摄影师随手拍张照片，他也说我变瘦，那个无意也说、欸、
没有，应该是你裤子蛮会挑的吧。
哦，对对对，最近有个大发型，就是我穿可能某两条裤子，某一条裤子的时候，看起来超级瘦。
对啊，
所以那个五一立刻叫我去下定那条裤子，他说他也要，他也要。
露露蛮会挑裤子的。
好啦，就是如果想要一条裤子的讯息的人，可以跟我们留言，我可以告诉你一条裤子哪里买。
好啦，我们就是互相可能稍微有点影响，就是我认真饮控，然后露露就微饮控。 然后露露很有钱，我就微存钱，微零消费。那我也更新一下
你的饮控进
减重进度，我最近真的有点缓慢，就可能有点疲乏了吧。
你也进入微饮控的状态了吗？
我没有啊，我应该比较中度饮控，比起你来，我还是。
有吗？那天我们去外面工作，要后来就是说中午要去，就是大概下午想说，哦，那结束要去吃个麦当劳，然后就是感觉五一就很开心，因为就是因为工作这样，他可以吃麦当劳。然后问题是，到麦当劳，你知道他点猪味，你知道他点什么吗？要饮控的人应该是要点，比如说麦克鸡块吧，对不对？可能就是麦克鸡块或生菜沙拉之
类。有啊，我本来要点麦克鸡块啊，
结果居然他点了。
双层牛肉菌菇堡不是为什么我本来已经决定要点那个
麦克鸡快餐，
而且我没有想要吃薯条，
嗯，
然后那个摄影师他就摄影助理就突然陆陆在问说哎，你们要吃什么，他就忽然讲出双层牛菌菇堡，然后想说看那是我的最爱啊，我就立刻说加一，看那个减肥意志有多薄弱。没有想说都要吃了，就想要啊 ，Holy Key， 而且那时候才三点多啊。
对，
然后
我觉得还好啦。
更该死的是，还把那个薯条吃光
吃完。
但露露在旁边看到我吃薯条的样子，我是不是很珍惜那一份薯条？
对，因为我要说，他就双手捧着这个薯条，然后就是非常这样子，就是一直这样吃，就是。
有，我说这是我100天后的第一包
薯条。对啊，就是感觉它是那种得来不易的薯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好，很好笑。
对啊，那个，
哎，实在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进度缓慢是因为太多事情了吧，就是
哦，
又要外拍什么的，然后很奇怪，每个礼拜六日都有饭局，我最近。欸，我最近聚餐多到我朋友说，欸，你每个六日都会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没有啊，但就是最近很多朋友来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哎呦，
就是那种很久不见的朋友。
嗯嗯嗯嗯，
对啊，然后那你聚餐出去就得
吃
就吃嘛啊，当然，我觉得我已经有比较去选择要什么吃什么不吃什么，可是再怎么选择也比。你自己在家里真的认真饮控，还要就反正都是破戒啦。
对，一定啊。
对，然后反正就是有点缓慢，嗯，但没关系啦，反正什么，他虽然缓慢，但也是就像露露一样啊，那么佛。
对啊，这么微饮控。
对啊，我好像。可以赶快瘦到大家都说喂嘿，你是变瘦的程度
有啦，不是说也是有人看到你有说
很少啊，所以我觉得最近就是在判断到底是每个人都好像有看到我，但究竟是谁才真的有看到我？我发现、就是、
究竟谁才是真正关心你的人、注意你的人，
就是认真有在注意我的人。欸、不一定是熟的、哦、有那种很不熟的客户哦，
对，
就是把我拉到一边说哎、欸，你最近是瘦了吗？但也有像露露这种每天看到我的人、嗯、就是
每天看到你才没有才一定不会有感觉啊，因为你就是每天被看每天看到啊，我觉得就是要好隔很久看到才会有感觉吧。啊算了啦，
我觉得是就是
你也有
有没有认真在观察我的人我觉得大部分觉得没有感觉，可能就是我胖瘦对他来说都没有感觉。我很胖的时候，他也觉得我就这样，反正就是眼里没有我，就只是一个人而已。他没有美丑，没有在我身上有发挥作用，
只是一个人而已、
欸。其实某程度上，那些觉得我变瘦的人，可能就是以前觉得你怎么胖成那样。
哦。
然后所以他现在才会觉得哎、欸，你是变瘦，因为他可能他要先是觉得我胖他才会有感觉到我瘦啊。
哦、oh, 对, 对, 对，
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对我也没感觉的是你现在还是胖
哦、oh.
对 anyway 反正我就是很想成功
会啦，这比那个你不说这个比那个叫你不买东西简单吗？
对啊，相较之下我要分享，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说 想离职吗？要离职，到底什么时候要离职？然后跟离职后要做什么？就是种种计划。好啦，反正我们就是一直想要离职，但就一直在等一个好时机。但主要也是就是离职后还没有想好要干嘛，就是下一步路还不知道怎么走，离婚后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我们就是那种想要离婚的妇女，却不知道，却也没有工作很多年，不知道离婚
后怎么办。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离婚的妇女，怕离了婚以后没有老公，没有人给我们钱，我们会没有钱。
对，就真的没有钱啊。而且老公感觉，而且老公感觉又不想给赡养费，就是
哦，对对对，
导致我们一直在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有点蛮想要领赡养费，然后又觉得好像领不到。
对
对，
老公感觉可能你会离婚，他会说好啊，但他不会给你赡养费。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有虽然有这个想啊，反正工作也挺忙的，现在就是有这个想法啦，但还没有付诸行动。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你就会去关心外面的人到底过得好不好嘛？就是，有的人看起来很好哦，就是让我们就觉得说，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边，所以才觉得很痛苦？搞不好离开就是海阔天空这样子。
对。
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那些离职的同事们怎么最近突然都回来了？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他们也才走没多久有的几个月
可是我觉得本公司真的蛮喜欢，就是蛮喜欢这种，就是蛮常有这种员工回归的回流状态。
那表示我们公司其实没有那么糟啊，不糟啦。
其实
我
觉
得
公司，
说实话，
对啊，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公司本身是不错的、就是
公。公司有听到我们的声音，认出我们的话，你很赞，不然我们不会做那么久。Okay,
公司的体制啊，跟一些就是未来的
一些，如果说有
一些
让我们无法忍受的事情，我们应该早就走了。即便我们是怕找不到工作，但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觉得可以走，但也没有到真的无法忍受非走不可的程度。
嗯，
对。然后我说很可怕的是那些离职的同事们又回来了。
对。
让我有一些害怕是不是现在外面真的不好啊？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对啊，你知道那些走的人都、
啊、
都是、哇，都是畅秋的离开，也不是畅秋，就是开心的离开的。然后
那可以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两个原因是为什么他们要回来吗？
我先说他们当初走哈，他们当初走，其实他们都做了蛮久的，都起码有个三五年有吧，就不是那种短期离职的人、然后走都是觉得说哦太累啊，太超啊，什么什么的，跟我们现在想要走的原因是一样的、但他现在又回来了，所以让我害怕就是这样。他现在又回来，就表示外面更超吗？更烂吗？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访问了一下，我目前知道有两三个人就是又回来了。
你接访后的心得？
我接访后，他们就跟我讲，有一个比较诚实，他就说真的很可怕，什么什么的
啊。
他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品牌，但是那个品牌又有点，因为那个很有名的品牌就是算是代理商、
哦、
但是
代理
的人是传产，就是是那种家族企业的、
哦、
然后
这种最可怕。
对，然后就说超可怕什么说的，那细节我忘了啦，反正他就说很可怕。就是工作很可怕，然后可能因为传产就是更是老板想对你怎样就怎样。
而且传产的问很多，传产就是这种，就是老板娘就是财务啊，啊，老板就是老板、啊、
之类的。然后
因为我所带的第一个公司也是这种状态、
啊，
哦，对对，还有二代啊，
对。然后因为他们就是家族规模，所以就是家里人说了算。所以你看，你如果被霸凌或是被怎样言语迫害。就也没地方可以申诉、像我们公司起码还有申诉专线、你国内申诉不够还有国外的申诉专线、
你可以24小时打到国外去申诉跟总部申诉、
no、看你要发信还是要打电话他们都有申诉专线哦、喔。就是其实大公司就起码这一块做得蛮彻底的，无论台面上台面下他们都有一套做法。然后有一个呢就很荒谬了，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太无聊了
啊，
这理由我某个
我个人
离职的
我个人
的员工也跟我讲过这件事，
对，
但他当初是他的面试的时候说他的工作太无聊，他想要挑战，然后来做不到两个月他就说压力太大我受不了我刚讲的这个是我们的就是短命的同事啦，然后这个刚刚这个是我们离职又可能要回来的这个同事呢，老同事
太无聊，我觉得、这个、
说太顺吗还是什么的，就是太稳定了，他就说哦好像都做一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在工作上不就是这种工作不就很好吗？
对啊，尤其适合我也是直接刚问他，
而且这是很适合40岁以上的人啊，
就
是做一样的事情、啊、
因为他就说太无聊，我就说这不是很适合我们吗？
对啊
、欸、但也很难讲啊，搞不好真的哪天我去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可能受不了，
对，
但因为我们都是比较不会演的人啊，就是我觉得太无聊的工作、
哦、
你必须要会演，你要把很简单的工作演得很难、
哦、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障碍
哦，而且你必须要你可以把比如说你一天可能一两个小时做完的事情你要演成你在做八小时，
对
我觉得这个很难对我而言，
对，所以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八小时当十六个小时，你现在突然要我就是放慢就是觉得怪怪
也未必是假的啦，就可能真的、
嗯
不知道啊，反正但我会觉得可怕的是他最终还是选择要回来的话就蛮可怕的、
啊、
因为当初也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很想走的情况走的，
对啊
对啊，所以哎，这让我们的离职之路有点那个起了一些波澜
起了一些波澜，
对，好啊，就是很想要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不过就是这样吧，就是人就是哎、欸，我们是上一集讲的嘛，人就是还是上上集说，就是任何事情都是经过比较而来的，可能吧？ Oh. 就是真的离开后，下一个未必会更好之类的。
对啦，的确，但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有时候时间到了你就是不得不做一些决断嘛，好反正就这样好不是故事，
好算了啦就这样吧
算什么算
没有啊，就是我们俩之间我们之间隔着逆思维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